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请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四节，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四节，房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。注意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四节。我们知道啊，先知撒迦利亚啊，他乃是展望未来，就是未来弥赛亚将要来到，所以撒迦利亚书十章第四节清楚的已经说明了救主弥赛亚将要来到。那这里特别十章四节，撒迦利亚书从他而出，从他而出，这个十章四节的最后从他而出到底是指谁呢？当然就是指将要从天到来的弥赛亚救主。这位将要来地上的弥赛亚救主，他就是房角石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房角石是在放在建筑工程、建筑工程的一块重要的大石头，这是一块四方形的房角石，要放在两道墙90度结合的地方。这块房角石有什么意义呢？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房角石，实实在在的一个稳固的根基。因为犹大的墙跟十个支派的墙已经分裂了啊，这个十二支派分裂了，这个北国跟南国分裂了，这个支派的墙将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来支撑，把他们南国北国北国将来要结合在一起。那么这里的信息是什么呢？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十章四节的信什么，就是特别说明主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，主耶稣将要把这十二个支派把他们结合在一起，带回来给他们可以凝聚在一起。虽然是已经分裂了北国跟南国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房角石还有很特别的意义，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房角石的意义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先知以赛亚怎么说？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以赛亚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些经文很特别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，这样我再念一遍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些经文很有意义。那现在我再引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，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六节，彼得就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说明房角石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彼得前书二章六节怎么说？听众翻到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这样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把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再念一遍，这里说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听众朋友注意，彼得用这个不至于羞愧，不至于羞愧这两个字，但是先知以赛亚却用另外一个用语说，不 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28:16说不着急啊，信靠他的人啊不着急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很急躁啊，不要被有困惑，不要有疑问，不要搞糊涂的。所以彼得跟先知以赛亚两个人其实都是表达的相同的意思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很多的异教徒啊，这是不信主的啊，或者面临的有些什么异端啊，撒旦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些异端啊，这些撒旦教等等这些异端，首先啊，我们基督徒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，就是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，这是重要，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更加的啊认识圣经，所以我们要听这个节目，就是要认识圣经，并且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就警告我们，他说特别先是提到不要跟这些异端学说跟他们啊混在一起。之后呢，先知撒迦利亚就特别提到什么防脚石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以为说啊我很懂圣经，不会被异端所欺骗。当时的希腊人，听众朋友知道，我们知道希腊人很有智慧，希腊人是很聪明的，但是希腊人虽然聪明，但是他们常常求神问卜啊，就拜假神。希腊人他们啊，希腊人的祭司他们甚至会怎么样呢？藉由跑到洞穴里面去，干什么呢？因为洞穴里面有那个叶子，吹到这个洞穴里面，他们就看那个叶子的被吹动的方向啊，这个叶子的方向啊，这叶子是哪一个方向来决定？那么希腊军队他们应该是出海的，或者要怎么做，或者说啊是否啊希腊军队要做一个决定，要攻打啊某一个人啊，攻打哪一个国家啊，把那个人从皇位上拉下来。他们既然这些希腊大帝啊，这个亚历山大帝啊，借由观察这些洞穴里的叶子来做决定是否要怎么啊怎么去战争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说哎呀怎么这些希腊人怎么这么盲目这么迷信啊，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。我认为其实我们都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其实撒旦啊，魔鬼撒旦就用这种迷信的方式来控制了希腊帝国啊，也控制了亚历山大大帝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啊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啊，他曾经有个全盛时期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啊，就是全盛时期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，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政治人物，奇怪，政治人物好像他做领导，哎，奇怪，他居然喜欢算命，也是什么啊，去求神问卜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很担心，因为他们会被这些算命啊，这错误的解答，那么他会被误导，所以走错路。听众朋友，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基督徒唯一一条路可以走，我们就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转向基督，因为基督是防脚石，我们可以依靠这个稳固的基石。那现在我要再引用新约彼得前书2:7-8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彼得前书6:7-8，听众朋友会默想这段经文很重要。所以我个人观察啊，那些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就迷迷糊糊的、糊里糊涂的啊，就参加那异端。大部分这些人呢、啊，他以前可能也听过，很可能听过神的话，听过福音，但是他们根基不稳啊，他们并不真正认识圣经，而且他们没有信心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我要提醒听众朋友，当一个人拒绝了神的真理，拒绝了圣经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问题啊。我们现在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2:11说啊，这个经文很重要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11，特别那些听过福音不信的人怎么说呢？帖撒罗尼迦后书2:11说，神就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 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所以这是一个警告，并不是神让他们这样子，但是一个他们拒绝神的话，不认识圣经。帖撒罗尼迦二章后书二章十一节怎么说呢？就结果是神就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那么今天这个原则仍然不变。那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磐石，坚固的磐石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我们引用过，听众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所说的：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啊，这很严重，听从异端的结果，听众朋友，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得清楚，这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强调我们基督徒跟这块磐石耶稣基督的密切关系。你可能是我们真的要信靠啊耶稣基督这个磐石，或者说你不信靠这个磐石，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将会什么被这块石头砸在你身上，砸得稀烂。所以听懂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信靠耶稣，当然我们信主，我们可以就是做决志，罪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以罪人身份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俯伏敬拜悔改。听众朋友，你也可以做一个决志，你可以信靠他，依靠他，表示你已经什么已经悔改，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基督，就是你不再靠自己了，你要全然的信靠他。但是如果你也可以听了福音以后你拒绝归向主耶稣，当然你可以拒绝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刚才我们读过的撒迦利亚书的经文说被石头砸得稀烂啊，也就是说就会砸得稀烂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砸得稀烂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将变成什么？变成你的审判官啊，你要受到审判。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先知但以理就提到这块大石头。那么神给先知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，先知但以理看到外邦的统治，这个统治的末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会砸碎，这等于是审判啊，将会砸碎击碎这个世界上啊这些恶势力。这个石头所预表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将来要击碎每一个一切悖逆真神的政权，这些政权或者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主耶稣的审判。主耶稣就是那块磐石啊，这是我们要啊明白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，回到撒迦利亚书啊，他称主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也称不但是房角石，主耶稣也是钉子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这个不但是主耶稣是房角石，也是钉子。钉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啊木桩或者帐篷当中里面的所用的钉子。它的功能是什么？钉子就是把帐篷牢牢的钉在地上。当时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行走在旷野的时候，要用钉子固定，把会幕固定起来，免得会幕被风吹垮了。他们的帐篷啊，就是这个会幕帐篷，要钉得很深，钉到地底下。在这里，那基督对撒迦利亚先生描述为基督他有这个钉子的身份，然后就是说他是帐篷的钉子，他像钉子一样的稳固着啊，固定着这个帐篷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引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此外这个钉子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呢？那帐篷的钉子还可以放什么？再放在帐篷里面挂东西，尤其那些妇女啊可以把那些珠宝的一些装饰品啊挂在钉子上，男人可以把衣服重要的挂在钉子上。这象征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象征啊，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彰显了父神的荣耀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象征着啊，我们基督徒因此而得荣耀。我们现在引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，翻到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，这让听众朋友多了解关于这个钉子的意义是什么啊，这属灵的意义是什么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样说：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 他开，无人能关；他关，无人能开。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。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三节提到特别关于钉子的问题。那这些经文的意思，这两节经文呢，那么虽然要特别的说明，这个预言当然是本来是指向当时的以利亚敬这个王，预言是指向他，但是在启示录三章七节啊，启示录三章七节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单单是指向以赛亚时代他所预言那位以利亚敬那位王，在启示录三章七节说得更清楚，这个预言最后是什么应验在谁的身上，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是说主耶稣将成为父神家的荣耀的宝座，主耶稣做王啊，荣耀的宝座，他做宝座，因此得着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，就等于什么？我们已经基督徒得到了一个最珍贵的宝物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。得着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，就得到了至珍贵的宝物啊！现在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，先知撒迦利亚不但把主耶稣描述成他是房角石啊，描述耶稣基督作为钉子，也把耶稣基督描述作为什么呢？啊，接下来我们看，这是也在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四节啊，还有一个形容词，把耶稣主基督描述成为什么？征战的弓啊，征战的弓啊，就是征战的弓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基督啊，他是一位战将，无敌的战将，是得胜者，无敌的得胜者的意思。主耶稣将会带着什么？千万的天军。有一天主耶稣带着千万的天兵天军来除灭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义，这是预言主耶稣要所做的事情。主耶稣要镇压，要消灭每一位侵略者啊，是主耶稣未来做王啊，他要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明了主耶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啊，那些在宗教上在政治上这些假的领导啊，这是公山羊，就所谓刚刚我们读过所谓的公山羊，有一天要面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耶稣给他们做审判，要镇压他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撒迦利亚书第 十章的第五节，十章第五节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啊！注意撒迦利亚书十章五节这一节经文到底说什么？这里是说明什么呢？也是说明就是大灾难时期，未来的大灾难时期，那么会有一段黑暗的日子。大灾难时期当然是一个黑暗的日子。那么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虽然是大灾难黑暗时期，神仍然将会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啊，保守属于他的人度过那段艰苦的日子，因为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，基督主基督才会再来，所以有一段黑暗时期。我们知道听众朋友，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基督徒想一想啊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凡是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啊，我们可以说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他拒绝了神的救恩，这些人最后都没有真正的盼望啊，就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的救恩，拒绝了耶和华给他们的拯救救恩的信息，他们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主后，就是主后70年发生什么事情，发现重大的事情，就是罗马提多将军啊，罗马提多在主后70年，那么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在罗马提多将军他就带着军队，罗马精锐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城外，结果开始进攻，就说城墙，耶路撒冷城墙就倒塌了，死伤的人数无数。从那个时候主后70年开始，这个以色列百姓啊，从此就四散漂流到世界上各地。有些圣经的学者就说到啊，很多的圣经解经家这些学者认为，现在复国的，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，复国的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还不一定能够永远住在那个地方啊，现在的以色列国 不可能永远住在那个地方。那根据圣经的预言的正确的解释，现在的以色列国，他们将有一天再一次被驱赶离开以色列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末后的日子，有一天在末后的日子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就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啊，他会亲自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啊，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。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主耶稣把以色列百姓带回去的时候啊，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跟他们的邻居阿拉伯人啊，就那个时候啊，将不会有冲突的。其他以色列未来的以色列国，那么他们也不需要跟邻国啊要彼此打仗的，也不会虎视眈眈的对待以色列国了。末后的日子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地上做王的时候，他们将会永远，那个时候才会永远的住在这个应许之地，在神给他们的这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呢，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啊，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才会成为什么？成为世人的祝福啊！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六节：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连续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感谢神啊！这里说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。那犹大家当然就是指南国，当时的南国。约瑟家被就指北国，意思就是说将来他们都会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国家啊，享受啊主耶稣再来的也是给他们的喜乐，共享神给他们未来的祝福。即使那个时候在撒迦利亚时代，那些从巴比伦回归故土的这个小群的这些渔民，他们也是由各个支派所组成的。以前我们提过，有一个从伯特利来的一个小小小的代表团。伯特利是北国的一个重要的都市。那么为什么在两约之间啊，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啊，那么这段时间呢、啊，那么神仍然的，神为什么保护这些百姓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神仍然怜悯这些以色列人。那这里啊，我们要听众朋友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很重要问题：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？听众朋友，你是怎么得救的？那么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提多书三章五节啊，就回答这个问题：今天你我怎么能够得救呢？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他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啊。这里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得很好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为神既然有丰盛的怜悯，人才能够得救。感谢神，他是有丰盛的怜悯。因着神的怜悯，所以神在两约啊，新旧约之间那段时间呢、啊，神继续保守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写完之后，好像有四百年的期间呢、啊，好像是一个静默的时期，好像神没有出现，静默时期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四百年之间呢、啊，忍受了许多的啊痛苦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知道后来以色列百姓啊，在希特勒纳粹党统治的德国的时候啊，也受尽了在集中营受尽了痛苦，那么死了很多的人。那么神在旧约马拉基跟新约马太福音之间有四百年的时间呢、啊，啊，称为静默时期，就是没有先知出现，神没有从那这四百年间，曾在之间啊，神曾经借着但以理跟撒迦利亚当中有预言，我们知道。当时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可是有四百年间就没有静默时期。那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十章七节，注意第七节，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，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乐，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啊！注意这些经文啊，特别我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后来联合在一起的，没有失落啊，没有什么失落的支派已经分散了。这里讲到以法莲，就是神给北国的名称，就是代表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。那如果我们听众参考那个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啊，听众朋友这个经文很好。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曾经神这样应许说，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神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 我怎能弃绝你？所以神的语气啊，如此的恩慈温柔啊，神没有撇去这个十二个支派，他们没有啊什么失落了，十个支派并没有失落，因为神的恩典啊，他们会继续，神的百姓会继续存活下来，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国家啊。所以在十章第七节啊，撒迦利亚书上七节说，以法莲人必如勇士。那么我们看两约之间，两个旧约新约之间，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也是遇到很多的痛苦，他们如何的抵抗这些入侵的啊亚南的征服者啊，受到侵了以色列百姓啊受到破坏，非常的恐怖，但是他们仍然忍耐下来的。所以十章第七节后面说，以法莲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喝如同饮酒。所以在这段苦难的期间，仍然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以色列百姓也多次的远离神，但是他们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一段时间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啊，就得到啊神给他们的喜乐。今天我们就分享这里，最后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，还一个简单问题，欢迎你来信分享。现在的以色列国，你们对现在的以色列国，听众朋友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欢迎你来信分享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